那么下面要讲这个别破，那么别破呢可以从四个角度来进行观察。首先呢就是讲到这个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讲到了这个破词这个过去未来的颠倒者不存在啊，这个第一个颂词。第二个颂词当中讲到的是就讲到的是这个现在的这个制作者是这个不存在的。然后呢下面有六句呢，下面有六句呢主要是讲这个就从他不生颠倒者不生的角度来进行观察的。后面呢就是说两颂呢就是讲到了这个颠倒非颠倒是相同的进行破词。那么首先呢讲的是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讲过去现过去和未来的颠倒者不存在。若已成颠倒则无有颠倒，若不成颠倒亦无有颠倒。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若已成颠倒则无有颠倒呢，主要是讲这个过去的颠倒者不存在。那么就是说如果已经过去已经成立了这个颠倒者的话，那么就没有颠倒了。因为它颠倒已经存在的缘故呢，如果再有颠倒的话，它就成了这个没有意义啊，或者说是这个无穷啊等等的故事。那么就比如说火灭了之后呢，不可能再灭，就是像上次在注释当中讲，如果这个火已经灭完了，也不可能再灭了。那么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如果已经变成颠倒了，那就不可能再在上面再安立一个颠倒。这个方面和观察去来品当中的很多理论呢，都完全是这个相同的，同样的是相似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初步看起来的时候呢，就觉得这个已成颠倒为什么没有颠倒，似乎非常矛盾。但是呢，通过学习过观去来品的这个理论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了，如果已经成颠倒之后，就没办法再成为颠倒。若不成颠倒，亦无有颠倒。那么如果未来还没有产生颠倒呢，就也无有颠倒。还没有颠倒的时候呢，它颠倒的本体还不存在。所以说颠倒的本体还不存在的缘故，亦无有颠倒。那么这个上面呢，没办法安立一个颠倒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在名言当中分析观察的时候呢，已经变成了颠倒当中呢，也可以有颠倒。那么没有成颠倒的时候，也可以未来可以有颠倒。这些都是在这个假立的当中，不是很认真的时候观察分析的时候，都可以这样安立。反正以前已经产生了颠倒了，这个我们可以说你是颠倒者，为什么呢？因为你曾经产生过颠倒的缘故，现在还没有把这个颠倒消灭，所以说我们可以说你自己在相续当中已经产生颠倒的时候呢，可以安立成颠倒者。但是在生意当中观察的时候，它是很认真的、很严格的一种分析的方式。所以说，既然这个颠倒已经成立了，颠倒已经成立之后呢，这就没有办法再在上面再安立一个颠倒了。那么就是说分析的时候呢，不成颠倒，但是你相续当中如果有这样一种这个烦恼种子习气啊等等，没有非得作意等等的，还没有完全消灭的时候呢，你虽然现在没有产生颠倒，但是我们还可以说是颠倒者，因为你必定还会产生颠倒的缘故。所以说未来就是说未来的将产生颠倒的人呢，也可以叫做颠倒者。但是在真正生意观察的时候呢，如果没有成颠倒的时候，就不能叫颠倒者因为就是不成颠倒和有颠倒二者之间的这个法相的体性是完全相违、完全矛盾的，所以说还没有成颠倒的时候就不可能有颠倒，所以说已成颠倒没有颠倒，未成颠倒也无有颠倒，像这样的话从这个过去和未来两个方面进行观察的。那么现在第二个科判第二个颂词就讲这个正在成颠倒的时候呢也没有颠倒，现在没有颠倒的意思。若于颠倒时亦不生颠倒，如可自观察谁生于颠倒。若于颠倒时，这个颠倒时就是正在产生颠倒的时候，正在执着住只是常等的时候呢，这个叫做颠倒时。那么正在执着的时候呢也不产生颠倒，为什么不产生颠倒呢？因为就是说通过第二品的观察的方式的安立的时候，所谓的这个倒时是不存在的。因为就是说这个在观察执着的时候呢，要么就是说已经产生完了，要不然就还没有产生。除了就是说已经产生完了还没有产生的时候这个观察的这样一种过程的时候呢，所谓的这个正在产生是没有的。因为真正观察的时候，所谓的现在这个法是不存在的缘故，所谓的现在的法是不存在的缘故，所以说现在的法是丝毫不住的，没有一个住的法。如果有一个法正在住的话，我们就说这个就是个现在正在执着。但是呢就是说哪一个法是正在住的法呢？没有一个法是真正的安住哪怕一刹那的，最细微的刹那一刹那也不安住的，所以说呢，要不然已经这个过去了，要不然又还是未来。所以真正的一个所谓的现在的法一点都没有。当然我们就是说现在我正在安住啊，现在正在安住是个非常粗大的一种分别执着。把这样一种时间分析的很细的时候呢，分析成前后刹那的时候呢，就说这个法本身呢，他就说已经过去的法，然后就说已经灭了，未来的法没有生，那么就现在的法呢，现在的法是丝毫不住的。 一点都不住，所以说没有一个，哪怕他如果能够稍微安住一点点，我们说哦，这个就叫现在。但是呢，就是说有没有一个法真正安住一刹那呢？一个法都不安住，所以说所谓的这个现在，它也只是个概念呢。所谓的现在的这个法呢，它也是个假的法，这个假的法而已。所以说我们就说没有一个现在的法的缘故，哪里有一个现在正在生颠倒呢？既然没一个现在正在生颠倒，所以说这个法就说要不然就是已经过去了，要不然还没有产生的。所以说真正来讲，这一切都是虚幻的法，都是迷乱的法。但是呢，就是说我们生活在世间当中的时候，不能够完全按照生理论。如果完全按照生理论，我们就说过去的法啊，除了过去的法、未来法之外，没有现在的法。我们说什么叫过去的法？过去的法已经不存在的法已经过去了。那么什么叫未来的法？未来法不生的法。什么叫做像这样的现在的法呢？现在的法也不存在，除了过去、未来之外，没有现在的法。所以，如果我们完全按照生理理论来，就说是抉择世俗谛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是没办法安立世俗谛了。所以说，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在这样前提之下，我们假立了过去，假立了这个未来，也假立了现在。所以说从这方面，尤其是说，你要就是说活在当下，怎么怎么样，这方面是一种修行的方式啊，是一种修行的方式。通过这个方式来让你去入无声而已。实际上，这个方面我们就说，真正的生命当中，没过去的法、现在的法、未来的法都不存在的。所谓的就是说，除了过去、现在之外，没有现在，它也是一种说法而已。也不是完全仔细认真的观察，所谓的除了过去现在过去未来没有现在，它也是只能说现在法不存在，我们只能这样去介绍，并不是说有一个过去和未来的法存在，而现在的法是不存在，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我们就在迷言当中呢，过去现在未来都有，声音当中呢，过去现在未来都没有。现在我们要抉择的是一地，所以生一地的时候呢，有没有一个所谓的正在生颠倒的现在时呢？所谓正在生颠倒的现在时的确是不存在的。所以说呢，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就是说，若于颠倒时也不生颠倒，所谓的正在生颠倒的现在也不生颠倒，因为现在不存在的缘故，所以说现在没有办法产生颠倒。我们认为的有这个是一种迷乱啊，是一种虚幻的迷乱而已。从我们学习中观就是要打破这种迷乱，所以说我们要针对所谓的正在生执着的时候来进行观察。你正在生执着的时候到底生没生颠倒呢？不观察的时候似乎说我正在生颠倒，但是一观察的时候呢，所谓正在生执着的时候也没有生颠倒，过去的时候没有生，未来的时候没有生，现在的时候没有生。那么什么时候生？除了三十的执着之外，没有一个真正的这个第四个时间让你去安立执着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任何时间都不生，三十都不生，这样一种执着颠倒，三十都不生执着颠倒，这个就叫实相。我们就是说，实相，我就是说，通过学习理论认知的，那为什么我的这样子都还不打破呢？这个认知的这个智慧，需要慢慢，就是说尽快去深入，逐渐去深入它。我们就是说，发现了这样一种真理，发现了真理了，我们还要去这个去实践它，要去安住，这个时候才最后可以证悟哦。的的确确这个颠倒在三十都不生，所以这个颠倒是不存在的，颠倒是空性的无自性的这样的实相。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状态呢，慢慢慢慢去这个相应，这个时候就可以打破实执了。所以说首先我们要做第一步，第一步就要认，我们在内心当中一定要确认这个三十当中没有颠倒，颠倒法的确是不生的，因为从理论上面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过去也不生，未来也不生，现在也不生。那么都不生那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就是空性的啊。对这种空性的状态，我们抉择完之后，这个空性的状态出来了。空性的状态出来之后呢，它还有可能被这个其他的分别念，又被其他的分别念覆盖住。所以说我们在这样前呢，就必须要反复去观修。为什么我们说反复要观修这样空性呢？我们就是说反复要就说是这个保持这种状态也好，或者就是说让这个状态再次现前也好，反正就是说你必须要通过理论反复去观察，让它变得非常的熟练变得非常的熟悉。这个时候呢，它的这样一种这个非常熟悉，这个力量就越来越大了。这个时候我们就颠倒了这样一种对于认为颠倒存在这样执着性就会越来越弱。这个时候就对于实相的这样侮辱就越来越深了。这个就是修行的原理。我们在为什么平时要反复观察打坐的原因就是这样的，并不是说通过书本上学完之后大概懂了就是没有的。这个方面对我们真正的去现证它的这样实相是没有什么大帮助的。所以说呢，是有了证件之后还必须要去修行，那就是文思修行的这样次第呢。那么下面我们讲的是这个第三个科班的内容。第三个科班的内容就是讲这个观察这个颠倒不生。那么这个分了两个方面，前面第一句的第二句呢，就是观察到了这个颠倒无有自性生。第三句、第四句当中讲到的是第二句就是说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就下面一个颂词呢，观察的这个意思就是讲没有三边的生。首先讲的是第一个呢，没有自性生。 那么就是讲若颠倒不生，何有颠倒者，这个讲啊，就是没有自性生。那么要没有自性生，若颠倒不生，何有颠倒者。那么颠倒为什么不生呢？因为颠倒没有自性的缘故，颠倒是没有自性的。所以说既然颠倒不没有自性，自性不生，那就不可能原颠倒产生这个原啊执着颠倒者，颠倒者也是不存在的。那么颠倒不生的这样一种这个理论呢，前面已经分析很多次。实际上呢，结果说颠倒的本身它就是一种虚妄分别。它就是虚妄分别，它本性就是不生。这个颠倒本性就像一个幻术一样啊，就像幻术一样，好像似乎存在，但是你观察的时候呢，的确它的本体是一点也没有产生过的啊。因为这个颠倒本身它就是一种虚幻嘛，颠倒本身又是一种非理作意。所以说非理作意的呢，就从空性的角度来讲，它是本来就是无中生有的一个法。从他空的角度观察也好，从自空的角度观察也好，这个所谓的颠倒的法都是以这个虚幻的法，虚幻的法都是不产生的法。从这个方面讲就可以安利了。或者说颠倒它是原非颠倒产生的，非颠倒不生的缘故呢，颠倒也不生。从这个方面也可以理解。所以说我们就知道颠倒它是没有自性生的。所以说既然没有这个颠倒的自性生，就不可能有颠倒者。那么下面是从啊，就说是这个三边不生进行观察的，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从自他生，何有颠倒者？诸法当然这个一切诸法也可以理解。那么此处呢，就是讲到是颠倒。那么所谓的这个诸法或者颠倒呢，是不自生的，也不从他生的，不从自他共生的。既然没有三边生，那么何有颠倒者呢？首先我们就讲诸法不自生，那么自己生自己这个是没有的。啊，自己生自己不有的。那么尤其是此处的这样一种啊，就是自身呢是相应于数量外道的观念，因为数量外道他对观察自身的角度来讲，观察的非常的详细，观察的非常的透彻，所以说没有谁能够超过像数量外道一样，数量外道一样观察自身这么详细的。所以说为什么很多时候说一说自身，马上就把数量外道扯进来，因为在这个观察自身的方面讲，可以说数量外道成了专家了，所以他就是属于一种自身派方面的权威。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我们说是这个数量外道他认为的自身呢，就是讲果在因当中已经存在的，像这样果在因当本身有，后面就是把它明显出来。那么就是说诸法到底自不自生呢？如果说这样一种这个果法在因当已经有的话，就不用生了。因为就是说所谓的生呢，就是说从无到有的过程叫生。既然你的果法在因当已经啊完整无缺的已经存在了，那又何必再生呢？如果生的话，就有无穷生的无异生呢等等等等无穷无尽的过程。所以说诸法不可能自生，这个颠倒不可能自生，就这个意思。亦不从他生，那么就说不从他生，这个他生有很多，有数论有圣论外道啊，有就说是有这个有不经部啊等等。他就是说依靠因缘而产生，依靠他法的因缘而产生，这个方面就是讲这个他生。当然这个地方他生和因缘生我们说有相似的地方，有相似的地方。就因缘生呢，中观当中讲因缘生，或者佛陀说讲因缘生，它是无自性生，它是因缘和合生，所以说无自性。然后就很多时候讲他生的时候，它都有一种自性生，实有的因缘产生一个实有的果，而且因和果之间是他性的，这种他性还是实有的他性。所以说我们在破的时候呢，就是这方面的漏洞很多。他因为就是说并不是真正的佛陀的究竟利益，他认为了这样一种所谓的这个他生呢，有的时候说是因缘生，但实际上呢并没有这样一种因缘和合生。如果说真的存在他生的话，火焰产生黑暗呢，一切生一切啊等等，这样一种这个所有的他性完全会错乱产生的。产生的这个故事也有，前面在讲第一品很多品都讲过，入顿当中也主要从很大地方破了他生的，所以我们也不是多讲的。不从自他生，那么自他生就是讲自他共生啊，裸体外道程序自他共生。那么程序自他共生的时候，他就觉得自身有过失，单独的自身有过失，他身有过失，那么就把自和他，自身和他身合起来的时候呢，你按理一个自他共生啊，那个自他共生，但实际上这个时候自他共生也不存在了，因为它是一个实有生的缘故，它是一个实有的生。他又把自身和他身啊分别的，就是说合起来，所以说有这些前提，有这些特征的缘故呢，中观中就抓住这些特征，因为这个特征是对方承认的，不是我们就是强加给他的。第一个，他是认为这个共生是实有生；第二个呢，他认为的这个共生是自身和他身的合，自身和他身的合，所以这些都是他自己程序。我们就是说从这边案例的时候就说，如果说自身和他身单独不能生，就把它合起来也不能生。也是没办法产生的，因为它是实有的缘故，它就是个实有的不生。那么就是说在这个单独分开的时候呢，自身没办法生，单独分开的时候他身没办法生，所以说它都是一种自性的不生啊，实有的不产生。你把这个实有的不产生合起来，又怎么可能产生一个，要重新挨一个共生呢？ 又是共生也是没法安立的。所以说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就自身他身的过失在共生当中也更加明显了。自身和他身分开的是不生，合起来也不生。所以说这地方讲不从自他身，何有颠倒者？那么既然没有身边身，那么何有颠倒者的无因身？这方面没讲，无因身很下列，说此处呢没有单独的讲无因身，就从三边啊，从三边来讲是没有产生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是何有颠倒者，就没办法安立颠倒者。如果有了这个身，在三边身当中，如果能够找到一种身呢，就可以说有身的缘故，颠倒又产生，所以就有颠倒者。但是呢，颠倒不产生的缘故，就不可能有颠倒者。所以这个方面就通过就说的观察颠倒不生的方式来破了颠倒者。那今天讲到这个地方。